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三，农历10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稳定增长，利润降幅明显收窄；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中央气象台解除寒潮和大雪预警，本轮寒潮天气趋于结束，东北部分地区仍有降雪降温，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民生；
俄罗斯国防部称将回应乌克兰使用美制导弹袭击俄领土，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讨论乌安全局势未取得重要成果；
黎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哈马斯官员称已准备好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11月26号，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停火止战，缓和地区局势。根本出路是把两国方案落到实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落实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实现内部和解。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平息战火、停止杀戮，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28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献计出力，助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和网信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组织政协委员深度协商议政，持续推进数字政协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社会工作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有效发挥政协协商在推进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会议听取关于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的汇报，书面审议全国政协2024年民主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王沪宁表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提案工作的领导，以提高提案质量为基础，更好发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方面的作用。要组织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把握协商式监督定位，着重围绕中共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改革举措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会议书面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关于2024年组织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全国政协委员视察考察工作、调查研究工作、理论研究工作、委员读书活动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等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赵金云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追认。主席会议举行2024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与启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穆宏、何抱祥、王光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发言。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十月份随着存量政策及一揽子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显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稳定增长，企业利润当月降幅明显收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十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 延续增长态势，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4.3%。 从当月看，十月份受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产销衔接水平回升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0.2%， 降幅较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营收恢复带动企业利润改善，十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0%， 降幅较九月份大幅收窄 17.1 个百分点。
十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速较九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由降转增，占比超60%。值得一提的是，十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5%， 增速由负转正，为规上工业利润改善提供重要支撑。
装备制造业的八个行业当中，有七个行业的利润较九月份由降转增或降幅收窄。那么其中呢，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电子、专用设备等行业的利润由降转增，当月呢同比分别增长 63.1%、19.6% 和 3.8%。
原材料制造业中的钢铁行业今年以来月度首次扭亏为盈，利润同比增长 80.1%。 消费品制造业中的纺织、服装、化纤、文教、工美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44.3%、 21.1% 和 8.3%。 官兵分析，这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呈现回暖态势。
随着宏观政策的发力显现，国内消费需求平稳恢复，叠加工业出口的持续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的利润呢有所改善。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十月份同比增长 12.9%， 大幅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22.9 个百分点，支撑和引领作用明显。官兵强调，
总体上看呢，在存量政策加快落实以及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力推出的带动下，工业企业的效益状况呢有所改善。
第二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现场共举办了29场会议活动，其中5场主题活动关注度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今天第二届链博会一共有29场会议活动，其中5场主题活动涵盖了今年链博会的5大链条，即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绿色农业链、数字科技链以及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主题活动邀请了300多位嘉宾，围绕智能汽车产业前沿技术和未来应用场景等进行交流探讨。现场还发布了聚焦低碳智慧出行未来的联合倡议。在今天下午召开的数字科技主题活动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表示，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多重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数字中国的发展也正提质提速。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渗透率显著提升。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1.3%， 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了 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1.5%。
连日来，在第二届练博会现场，多地举办合作洽谈会，寻找合作伙伴。在中国湖北、匈牙利供应链国际合作对接会及今年主宾国与主宾省唯一共同举办的重要活动上，近400家湖北省内重点企业与匈牙利代表团围绕智能汽车、数字科技、健康生活等领域进行对接洽谈，现场签约了9个项目，总金额达302亿元。湖北某光新半导体企业总经理雷江红说：“
带动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并跟随发展，我希望通过我们企业自身的努力发展，在湖北打造一个上下游产业齐聚的产业集群。”
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医疗机构还将要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在不影响医疗治疗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不同医疗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利于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减轻患者看病就医负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目前全国提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超过100项的省份已有24个，到2025年底前，各紧密型医联体要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到2027年底前，各省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今年起，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医疗机构互认项目超过200项。对于哪些情况可以互认，哪些情况不可以，焦雅辉也做出解释。
在临床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检查检验结果呢，它会因为患者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呀、病情发展而发生变化。那么另外检查检验的设备、试剂、参数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不同排数的 CT 分辨率成像是有差异的，谁的能认谁的不能认是完全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来决定的，主要的是由医生来进行判断。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下发通知，要求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要求医疗机构内要加强首诊负责，首诊接诊医生要能够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医疗机构内应建立转诊中心，服务有需要的患者在不同科室间、不同医疗机构间实现便捷转诊。焦雅辉表示，
如果需要转诊的话呢，就是由接诊医师来负责联系医疗机构的负责转诊的部门，协助患者来转诊。如果是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的，那么要帮助联系，做好预约的挂号啊，预约的专项的一些检查呀。
中国科协今天通报，将于12月5号到6号在北京举办2024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这次大会以提升科学素质、赋能共同发展为主题，寻求各国科学素质建设共性难题的解决之道，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促进全球公众科学素质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24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以提升科学素质、赋能共同发展为主题，截至目前已有来自23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嘉宾计划参会，本届大会总规模约400人，预计与会境外嘉宾超过60人。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高洪斌指出，大会与会中外嘉宾层次高，代表性强。
我们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等国际组织的重要专家和嘉宾来大会做组织报告，大会还将开设科普大咖谈特色专题活动，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卡林加奖中外获得者，围绕提升全球公众科学素质的重要意义以及当下开展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等内容进行演讲及对话，分享实践经验。
大会相关议题设置聚焦国际科学素质领域关注的重点话题，引领公众科学素质领域全球议题和发展方向。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副部长庞晓东介绍，
会议聚焦科学素质提升，促进可持续发展，前沿科普服务科技创新，多元主体协同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新技术应用赋能科学素质建设，科普能力建设的区域实现与愿景，科普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等国际关注的重点议题开展。
高洪斌表示，本次大会期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筹委会将进一步扩容。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筹委会现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27个国家的 44家成员和观察人员组织。本次大会通过不断邀请和组织大会，组织筹委会呢规模预计将增加到50家，进一步增强中国科协民间科技人文交流。
明天第11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其相关遗物将回归祖国怀抱。为迎回阔别祖国70多年的志愿军烈士，多部门协同发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记者车丽、王亚楠报道。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明天上午在韩国仁川志愿军烈士遗骸临时安置所举行装殓仪式，签署交接书。中方代表团组和驻韩使馆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停机坪举行悼念仪式。随后运20专机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在沈阳桃仙机场举行隆重迎回仪式。退役军人事务部工作人员郝江超表示，
我们的志愿军英烈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每当想到这里，我都是心情沉痛，万分敬仰，希望他们乘着我们的鲲鹏归国，见证祖国强大，看到社会各界迎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
中韩交接仪式后，飞机将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起飞，降落到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届时，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将以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为43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洗去征尘。东北空管局空管中心塔台管制二室副主任王继成表示，
东北空管局空管中心塔台管制室已经做好了迎回仪式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包括人员安排、方案制定、气象预报、空中调配等等。沈阳塔台所有管制员将用最高的敬意迎接英灵回家，圆满完成此次空管保障任务。
从沈阳桃仙机场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护送烈士遗骸的车队沿途30多公里悬挂了3000余面崭新的国旗，沿途广告牌、户外电子屏幕等已经打出了山川同念、英雄回家等标语。今明两天，沈阳115个户外大屏24小时持续播放迎回标语，点亮城市迎接英雄回家。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宣传策划部负责人黄月义表示，
园区内的环境卫生清理工作、设施设备的检查、调试维护工作以及安葬区域的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我们力求每一处细节皆满意遵从，静候英雄们在此长眠安息。
中央气象台今天解除了寒潮和大雪预警，本轮寒潮天气趋于结束，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开始回升，但今明两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等地仍有明显降温和强降雪，局地有暴雪，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多地从25号开始迎来强降雪，截至今天12点，鹤岗市10个降雪观测站达到特大暴雪量级，最大积雪深度达49厘米。目前降雪已经暂停，本轮降雪成为鹤岗市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受降雪影响，鹤岗市铁路、公路全线停运，学校今天继续停课。鹤岗市累计出动清雪机械1100余台次，清雪人员5800余人次，人修机不停，倒班作业，保障道路交通畅通。鹤岗市环卫中心副主任孙其善，
由于在降雨期间呢，有伴随着6到7级别的大风啊，风吹雪吹成了雪面堆积，给清雪工作带来很困难。目前经过30多个小时的清雪，我市主干道的积雪已清到道路两侧。
黑河市目前降雪仍在持续，最大积雪深度46厘米。当地发布道路冰雪橙色预警信号，受降雪影响，黑河机场跑道关闭，预计关闭到明天12点。目前黑河市道路旅客运输、铁路旅客运输均处于停运状态。
今天内蒙古东部有中雪，局部地区有大雪，内蒙古大部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伴随着大风降雪天气，内蒙古中东部最低气温均降至零下13摄氏度左右，其中呼伦贝尔市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8摄氏度。
服务卡上面有我们的那个客服管家的电话，还有
为保障居民取暖，连日来呼和浩特各大供热企业走家入户，确保居民室内温度达标。当地居民只要发现供暖问题，可以随时联系片区供热企业，点对点了解情况，提供保障服务。呼和浩特市某供热企业负责人郭瑞强，
居民第一时间有这种不热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 专管的人员，是吧？可能直接有效迅速的去上门检查排查处理不热。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张家口、承德局地风力可达到9到11级，张家口、承德等地最低气温降至-23摄氏度。为切实做好此次寒潮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积极组织专家研判，制定农业防范应对措施。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孙奎昌介绍，
全面检查排除隐患，防止大风和降雪损毁设施，加强大棚保温增温抗寒能力，防止大棚作物冻害发生。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4年12月1号起，全国水运、航空、铁路、公路共311个口岸启用新版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边防检查现场标志。
黄河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三湖河口水文站上游2公里至清水河县喇嘛湾大桥河段今天出现流灵，流灵密度10%至30%，守灵日期较常年平均偏晚7天，黄河即日起进入2024至2025年度灵汛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近日发现，通过改变锂离子浓度，调控传输与成核动力学之间的匹配程度，可以显著提升锂氧气电池的放电容量。该研究为实现高能量密度锂空气电池提供了理论指导。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4点36分，2024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0亿元。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近日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同时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对东海、南海、涉台、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说三道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七国集团既然提出寻求同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就应该践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精神，用实际行动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而非攻击抹黑中国。
中方在东海、南海、台湾、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七国集团损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敦促 G7 国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管好自己的事情。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公道正义、开放包容，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希望七国集团国家停止沉迷地缘政治游戏，摒弃狭隘的零和思维，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做一些切实的贡献。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26号说，正在准备对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设施作出回应。北约乌克兰理事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乌安全局势，会议未取得重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军在23号和25号共使用13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进行了2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大多数导弹都被击落，袭击导致俄军雷达站受损并造成人员伤亡，还有机场基础设施受到轻微损坏。俄罗斯国防部称，正在监测局势，准备作出回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将对此进行报复。拉夫罗夫称，对俄罗斯本土的导弹袭击使局势升级，而俄罗斯有关回应导弹袭击的警告被忽视了。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欧一些官员提议美国将苏联解体后从乌克兰带走的核武器返还乌克兰。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提议向乌克兰返还核武器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非常极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根据更新后的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规定，向乌克兰转让核武器的行为可等同于对俄罗斯发起攻击。梅德韦杰夫同时强调，把核武器交给一个正在与最大核国家交战的国家，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度荒谬。当地时间26号，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俄罗斯使用新型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后的安全形势问题。乌克兰方面表示，希望召开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后取得具体而有意义的成果。但此次会议期间，北约盟国仅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磋商并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另外，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26号说，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资格将是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首要任务。波兰将充分利用轮值主席国任期，推动乌克兰的欧盟成员资格进程。据了解，波兰将于2025年1月1号接替匈牙利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
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黎巴嫩媒体消息，当地时间11月27号凌晨4时，黎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达成黎以停火协议将能使以色列重点关注伊朗的威胁，重整部队和完善武器配备。此外，一名哈马斯官员称，已准备好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安全内阁11月26号晚举行会议，批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黎以双方停火协议将于黎以当地时间27号凌晨4点生效。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发表声明，对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表示欢迎。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拜登在讲话中表示，黎巴嫩政府表面上获得了真主党的批准。根据以媒此前披露，停火协议条款包括60天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黎巴嫩军队将部署在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地区，黎真主党武装将把重型武器转移到利塔尼河以北。此外，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一份保证书，其中包括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应对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以及采取行动阻止黎真主党武装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重建军事存在或走私重型武器等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分析，黎以停火协议的执行会面临较大困难。
根据现在报道出来的消息，这次协议的核心内容还是要执行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701号决议，所以这次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美国和以色列私下达成协议，这可能也给未来执行埋下了一个祸根。
当地时间27号有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停火协议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协议，已经通知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方面，但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方面阻挠协议达成。
本台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6号发布的1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那么逐步降息转向较为中性的政策立场可能是适当的。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